我们来看的是十三章，承接着十章一直到十三章，保罗到最后他还在谈权柄的问题，也就是权柄是为着造就人而不是败坏人。权柄不是不好，不需要，教会本来就是要高举基督的权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后书当中，因为他与教会关系之间的张力，他多次用了权柄这样的一个说法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多次讲到他放下权柄，放下权力。在临后的十二章第十九节一直到十三章第十节，也说一切的事是为着造就你们。让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一到十节，我们来思想权柄之为用啊，到底应该以什么为依归呢？对一个服侍主的人，权柄在手上是神同在的恩典，还是撒旦的试探引诱呢？施行权柄，运用权柄，要以圣经为依归。首先呢，在第一节，保罗打算第三次到他们那里去了，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要定准。保罗引用了旧约生命记十九章十五节的话，人无论犯什么罪，做什么恶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，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。第一世纪的犹太教控告的事情的时候，需要至少两三个人的见证。那么我们也看到耶稣指示有关教会纪律的实行的时候，也应用的是相同的原则，这个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六节。那为什么保罗要对哥林多教会这么说呢？我们已经看出来保罗下定决心了，他一到哥林多他就要采取管教的行动，惩戒的行动。第二节说，我从前说过，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，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，就是对那犯了罪和其余的人说，我若再来必不宽容。他在这里呢就向他们保证，他会照着耶稣的指示以及教会所认可的法律的程序做他要做的事。其实保罗不断地在提醒他们，有足够的机会被提醒，然后呢改变，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悔改，去被纠正。如果他们还不听劝的话，保罗这次他就要采取行动了。保罗是对什么样的人提出这样严重的警告呢？就是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，可能就是在指着临后十二章二十一节那些犯罪，甚至于性犯罪还没有悔改的人。那么其余的人呢，也很可能就是不默许这些犯罪的人，他们不处理。那么保罗第一次警告是在他第二次拜访，也就是那个痛苦访问当中提出来的，不但他过去提出的警告到现在仍然有效，他现在再一次的严重警告，我若再来必不宽容。我们在这里看到处理教会问题最高的准则就是神自己的话。虽然教会有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传统，而传统也的确有它被尊重的地方，但是传统总不能够超过圣经。我们就看到一个服侍的人，他自己要在神的话上下功夫，教会也要教导弟兄姐妹全备的真理。一个看重神话语的教会，肢体之间的纷争应该相对的会比较少，因为他们懂得真理的缘故。有的时候一些传言到了他们的面前，明白真理的人他不会去更加的散播，他可能会说，哎，这件事情我不太清楚，你好不好去问当事人。他会很有智慧的来面对，而不是让这些闲言闲语在教会里面发酵散播，也就不容易被异端来欺骗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三十四节，保罗也告诉我们说，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我们回顾1995年那个闰八月的事件，有的牧者出走了，会友出走了，教会分裂了，那是台湾教会一个非常惨痛的经历。权柄不单是以圣经为依归，也要以基督为榜样。第三、第四节，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，我必不宽容，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，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，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，也必与他同活。保罗在这里又提出来他必不宽容的理由。哥林多信徒因为受到了那个敌对保罗的那些人的影响，用各种标准要来测试保罗使徒职分的可靠性，其中的凭据包括带着能力的那种说话的方式，要能行出神迹奇事等等等。保罗不反对这样的方式，他在12章甚至说出了那14年前三成天的那样的一个启示。在他三次的宣教的旅程当中，他常常经历到圣灵大能的工作，让福音可以广传。但现在他处理的是教会内部不圣洁的问题的时候，他面对劝告了许多次，但是好像仍然没有很明显的回头悔改的这些信徒的时候，保罗严重的警告他们，他一定会提供基督在他身上说话的证据的，不是照着对方他们喜欢的方式。当他带着使徒的权柄来到的时候，基督的大能要在他管教的行动当中显出来。保罗在这里说，基督虽然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基督的软弱不是出于他的本性，而是出于他主权的选择，也就是基督他选择了虚己，成为奴仆的样式。这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七节。这样的一个选择，其实在他的本身就是一种能力。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也不是因为软弱，而是他选择他就要在这样的一个软弱中。同样的，复活也不只是说神能力的一时的彰显，基督一直活着，而且也工作着，所以软弱和能力都是他的本性。这也是新约基督论的一个基本的模式，基督既软弱又刚强。在这地方，不论是荣耀的，不论是受苦的神学，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。保罗提醒他们，复活得胜的基督，他曾经在软弱中被钉十字架，那这也是保罗自己使徒职分看上去很矛盾的地方。他完全承认自己的软弱，但他更显出了基督恩典是够用的，基督的能力复辟使他能够靠主刚强。而现在他要带着属神的人的能力来了，来劝诫，来管教那些不知道悔改的人。保罗很勇敢的在执行他使徒的权柄，他也很真实的活出了他牧者的胸怀，他深深知道与主同活与主同死的真理。他在基督里软弱，他也在基督里刚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用掩饰自己的软弱，但我们要宣告的是，我们可以经历主恩典够用所带来的刚强。基督的柔和谦卑让这个做基督仆人的保罗，他不至于妄为骄傲。基督的不与罪妥协虽然让保罗好像是被那些信徒轻看了轻视了，但是他仍然要高举真理。保罗凡事效法基督，以至于他在执行权柄的时候他大有能力。其实教会惩戒这件事情一直是我们现今的教会 最软弱的一环。初代教会我们甚至于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件里面，我们会看到教会有逼人致死的圣洁。亚拿尼亚、撒菲拉共同欺哄圣灵而死，全教会和听见这件事的人都非常的惧怕，教会就兴旺起来了。当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，他大发易怒，他赶走卖牛羊鸽子的，他推翻兑换银钱的桌子，因为他不愿意那本来应该成为万民祷告的殿的却沦为做买卖的地方，甚至于成为贼窝。但今天的教会往往因为不愿意得罪信徒，因此就与罪来妥协。我们担心执行纪律的后果，更甚于担心如果不处理我们会得罪神，以至于我们看见教会不但不能够复兴，更有可能会失去神同在的祝福和恩典。服侍者的权柄也不在于他的头衔，他的职称，他是牧师，他是长老，不在于这一切，而在于他有没有效法基督，顺服基督。服侍的人，带头的人，做领袖的，他没有凡事带头做榜样，好像仆人一样来服侍众人，他也不要想讲几篇道他就可以带起全教会都动起来。所以教会惩戒或者说教会纪律的执行需要有神的话来做依归，而服侍的人他更需要效法基督的属灵的生命。当然属于纪律惩戒这些事情呢，处理起来本来就不容易的，就好像保罗和哥林多教会他们之间那个紧张的关系一样。可是处理的人本身如果他能够在基督里站稳脚步，他能够刚强无惧，当然他能够对付罪恶。五到十节让我们看到权柄是要以造就为目的。保罗虽然他很严厉的警告他要带着基督的权柄而来，但事实上他并不希望是这么做的，因为权柄最主要的功用是建立，是造就教会，而不是败坏人。所以在第五节他劝信徒呢要自我省察和试验。试验这个字呢就是经过考验然后决定是不是合格，不合格呢就是可弃绝的，合格呢就是蒙悦纳的。这个蒙悦纳的是在第七节。保罗其实非常害怕可弃绝这个光景，所以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，保罗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。可是哥林多人似乎很自信基督在他们心里，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好好的省察自己是不是你真的持守了信仰，在行事为人上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如果答案是正面的，那就证实了他传福音给他们他是通得过试验的，保罗是真使徒。这是在第六节让我们看到。那第七到第九节呢，我们就看到保罗用各种的方式，他不断地在说明他爱信徒的真诚。虽然其中有忏悔，有敌对他的人，但是他是求神叫他们一件恶事都不做。从上下文来看，是不要他们失去信心，落在一个不道德当中。他这个祷告的理由是盼望他们真的他们行事端正，然后呢来显明他们与神的正确的关系。他与他的同工所行的只不过就是扶助真理，即便如果这样造成信徒认为他软弱通不过试验，但如果让信徒刚强长大成熟，他仍然欢喜。这样的一个真情呢，其实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三节也出现过。保罗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。从这样的话语，从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，其实已经能够非常清楚地分辨出真假使徒的一个差别了。假使徒要得人的称赞，要得人的肯定，要做教会的高位，绝对不会像保罗这样说话的。在第十章到第十三章，保罗不断地重复说他要严厉地使用权柄，但是他仍然一直希望他可以不要这么做。这样的心意呢也一样的表露在这封信的结尾。 第十节，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，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待你们。他一直盼望这个权柄在造就上让他们就直接得好处，而不是要透过一个管教的方式让他们明白。因为从整本圣经还有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，他绝对不是以管教为乐事，以惩罚他犯了错的儿女为乐事的这样的一位神。管教永远是神的手段，呼召挽回重享恩福才是神管教的目的。所以服侍的人不是挟权柄以自重自高自傲，而是要谦卑地求神加添智慧加添爱心，来使用权柄来使人得造就。就好像当年耶稣在提比利亚的海边，他与彼得的三次的问答，他交付牧养的权柄，那个根基在于爱，有爱才能够善用权柄。悔改以后的彼得，他领受托付，他也不负所托，在他晚年他仍然不忘叮咛教会中的长老，他说呢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这记载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三节。其实今天不论在家庭在学校在教会在社会，神多少呢也都托付了一些权柄在我们的手上。如果我们能够照着圣经的原则善用权柄，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和睦，大家呢都不好为首，我们甘愿做仆人，我们生活的环境就能够化暴力为祥和。特别是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就能够看见真正的爱的见证。主耶稣在复活的时候，他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我们这些真是不配蒙恩的罪人，我们今天成了可以服侍主的人，我们也得着他的恩赐，我们也得着他赏赐权柄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。权柄之为用是在乎一心，求主使我们这些做仆人的，我们可以真实的以仆人的心态来使用权柄，以圣经为依归，以基督为榜样，以造就为目的，好让赏赐权柄给我们的主得着最大的荣耀。整封信的结尾，保罗还要劝勉五件事情，在第十一节，还有末了的话，愿弟兄们都喜乐，做完全人，也就是行事端正，能够长大成熟，要受安慰，要同心合意，要彼此和睦。我们看到非常美好的应许，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，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。当我们履行神同在的条件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享受神同在的赐福。就好像大使命，当我们愿意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主门徒的时候，主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十三节，你们亲嘴问安，彼此务要圣洁。这不是一个疑问，在这样的一个问安的动作当中，反映出在基督里的真爱。十四节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很多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末了，神的仆人会这样的宣告，也带下从上头来的上帝的赐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查考完哥林多后书，借着这一卷书信，我们看到了保罗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的仆人，他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牧者的心肠，为父为母的这样的心怀。我相信透过这一卷书，可以让我们有许多的学习，有属灵的榜样，有清楚知道治理教会，在教会里面我们最应当看重的是什么。但愿主的爱就是与我们众人同在，我们在主的话语当中受教，我们也在主的话语当中活出主要我们所 活出来的形象。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查考完哥林多后书，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一卷书信领受你所教导的心意，也愿你的名永远在教会被高举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纯一清洁的心来跟随你，来侍奉你。这样的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